烧炭夫彼得·孟克孤零零地独坐于冷杉林中，脑海里总是盘旋着这三个男人的形象。毫无疑问，这三个人都有致命的弱点，使得黑森林的居民憎恨他们，那便是他们难以形容的吝啬，对负债的穷人毫无同情心。其实黑森林居民都是些性情温和的善良的小人物，不过人们知道应当如何看待这类事情，因为他们即使憎恨他们的贪婪，同时也尊重他们的富有。谁能够像他们那样大把大把的花钱呢？他们的钱仿佛是从冷杉树上摇下来的。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有一天彼得痛苦地自言自语说，因为前一天是个假日，人人都去了酒店，倘若我不能很快发迹，那么我就别活了。我得像胖子埃采希尔那样又体面又有钱，或者像长子舒伯凯尔一样有势力，或者像舞会王子向乐师们抛扔的不是小钱而是银币。这小伙子从哪儿弄到钱的呢？他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最后他忽然想到了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据说有些人借荷兰鬼米歇尔和小玻璃人的力量发了财。彼得的父亲还在世的日子，常有其他穷苦居民来拜访，大伙儿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富人如何发迹的事儿。在他们的谈话中，小玻璃人往往是主要角色。是啊，只要他努力思索，他大概能够回忆起那首小诗。凡是求见精灵的人，都必得在森林中央那座长满冷杉树的小山岗上朗读这首诗。他想起了开头几句：绿色冷杉林里的藏宝人，你已有几百岁的年龄，你的土地上都有冷杉树伫立。但是不管他怎么使劲回忆，他再也记不起下面的诗句。他常常想，该不该向一位或者那一位老人打听全诗的诗句，总会产生一种畏惧之感，打消方才的念头。他也由此得出结论，关于小玻璃人的传说显然传播不广，因而知道这首格言诗的人也必然很少。毕竟黑森林地区并没有多少富人啊，否则为什么自己的父亲和其他穷苦居民不去试试运气呢？最后有一天，他终于和自己的母亲谈起了小玻璃人。他向他叙述的全都是他业已知道的事儿，他也只能记起整段格言的头行。不过他还告诉儿子，唯有那些在星期天中午11点到2点之间出生的人，才能够让小玻璃人品露真身。他凑巧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是星期天中午12点出生的，他只需说全整段诗就够了。烧炭夫彼得·孟克听完母亲这番话后，快活得几乎忘乎所以，他渴望快快着手这次冒险行动。他觉得自己能够记起一部分诗句，又是星期天出生的孩子，这就足够让小玻璃人向他们献身了。 于是有一天，他卖完木炭后，不再重新点燃炭窑，而是穿上父亲的节日上衣和一双新的红袜子，戴上星期日礼帽，手握一根五尺长的红色荆棘手杖，向母亲辞行说：“我得进城去办事，因为我们这里很快就要选拔新兵入伍。我要诚恳地劝说那里的管事官员，你是个寡妇，而我是您的独生子。”母亲称赞他的英明决定，他却动身去了冷杉树林。杉树岗坐落在黑森林的最高地带，当年小山岗附近两个终点路程内没有任何村庄，是的，甚至没有一间茅屋，因为当时人们很迷信，认为那个地方不太平。还有人说那里的冷杉树长得又高又壮丽，不乐意沦为木料，因而伐木人倘若去那里干活，斧头会从斧把上脱落砍人脚面，或者大树会猛然撞倒砍树人，让他受伤甚至被压死。人们还说砍下最挺拔美丽的杉树也只能用作劈柴，因为木筏的主人绝不肯拿杉树岗上砍下的树干制造木筏。根据传说，哪怕只有一根杉树岗树干被编进木筏下了水，人和筏子都要遭殃。从那时以来，杉树岗上的冷杉树越发高大茂密，明亮的白天进入林子也像夜晚一般黑。彼得·孟克一到那里便感觉毛骨悚然，因为他听不见任何动静，除了自己的脚步声，连斧子声也没有，就连鸟似乎也回避着黑沉沉的密密的冷杉林。烧炭夫彼得·孟克现在走到冷杉树岗的最高处，杉树岗的最高处在一棵巨大无比的冷杉树前站住了。这样一棵大树，任何荷兰船主见了都会当场付出成百上千的银币的。他暗暗想到，藏宝人肯定就住在这里，于是他脱下自己巨大的节日礼帽，朝大树深深地鞠了一躬，清了清喉咙，声音颤抖地开言道：“谨祝晚安，玻璃人先生。”然而没有任何答话声，周围的一切仍旧和刚才一样寂静。我也许还是必须先把诗句念一遍，他想了一想，喃喃地念出声来：“绿色冷杉林的藏宝人，你已有几百岁的年龄，你的土地上都有冷杉树矗立。”最后一句话音刚落，他看见一棵粗壮的杉树后有个非常矮小的古怪老人正探头望着自己，不禁吓了一跳。他看到的正是小玻璃人，与传说中的所描述的分毫不差。灰色小上衣、红袜子、小帽子，通通都一样。就连那张苍白的脸，那种优雅、睿智的表情、克制的表情，也符合人们的叙述。但是，哎呀，小玻璃人出现得快，怎么消失得也这么迅速？玻璃先生， 彼得·孟克犹豫片刻后大叫起来，
对我友好一点吧，别把我看成傻子。伯利先生，
倘若你以为我方才没有看见您，您就大错了。我真真切切看见您在树后朝外张望。始终没有回答，只是恍惚觉得树后好似有一些轻微的沙哑的嗤笑声。最后他们的焦躁不耐烦战胜了一只抑制着他的恐惧感。
等着瞧吧，小矮子，
他喊叫说，
我立刻就逮住你。
他猛然一跃跳到了杉树后面，那儿却没有绿色杉树林的守护神，仅有一只纤巧可爱的小松鼠正迅速地爬上杉树。彼得·孟克摇摇头，他认识到自己念的咒语已有一定程度的作用，也许仅仅少了一行韵文，否则小玻璃人就会现身了。然而他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那句话。小松鼠爬上了杉树上那根最低的树干，好像在微笑着鼓励他，或者是在嘲笑他。他时而擦拭打扮自己，时而把美丽的尾巴卷成一团，时而又用那双狡猾的眼睛望着他，最后竟让彼得几乎不敢单独面对这个小动物，因为小松鼠忽然似乎长着一颗人头，头上还戴着一顶三尖角小帽，忽然又恢复成了普通的小松鼠，只是后腿穿着红袜子和黑鞋子。总之这是一只滑稽可笑的动物，然而却让烧炭夫彼得内心不安，因为他总在想情况有点不正常。彼得离开了，步子比来的时候迈得更加匆忙。暗沉沉的杉树林似乎越来越黑了，冷杉树一棵棵挨得越来越密，彼得开始心惊胆战起来，连跑带跳地飞奔着，直到听见了远处的狗叫声，随即又望见了杉树间一户人家冒出的炊烟，这才安下心来。但是他再走近些，看清了茅屋里的人们的穿着，便发现自己因为恐惧恰恰跑错了方向，没有来到玻璃工人地面，而到了伐木人这里。茅屋里居住的都是伐木工人，一个老人，他的当家儿子，还有几个已成年的孙子，他们接纳了请求住宿的彼得·孟克，好心的不询问他的名字和住处，款待他喝苹果酒，晚餐时还请他吃了一只肥山鸡，这是黑森林里最好的菜肴了。晚餐后主妇们和他的女儿们围坐在一根大火把周围绕线杆纺纱，男孩们不时借火把添一块纯净的冷杉树脂，老爷爷、客人和主人一边抽烟一边瞧妇女们干活，小伙子们则忙着用木块雕刻勺子和叉子。屋外树林里刮起了风暴，咆哮着穿过冷杉树，人们听到这里 那里传来一阵阵剧烈的撞击声，常常好像有整棵整棵的树木被折断，一大片一大片的树林被刮倒了。这些不知畏惧的大胆的年轻人都想冲出去亲眼看看树林里这场动人心魄的壮观场面。他们的爷爷却用严厉的言语和目光阻拦了他们。
我不准任何人现在走出门外，
他大声说，
我对天发誓，谁出去了就永远回不来了，因为荷兰鬼米歇尔今天夜里在树林里砍造新木筏，